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文科生，我是你们的主持人纪伦。这一次呢，我们一样会讨论到科技啊，科技公司或者是一些科技的产品，所以一样是文科生的科。如果根据播客发布的时间，就在上一个星期的时候呢，面子书呢，他也是有讲说他要进军就是语音社交。然后呢，今天呢，我们就是会来讨论，就是说马克，就是面子书的 CEO， 就是马克呢，他对于语音发展的一些的看法。关于面子书，他就要进军语音的社交呢，他就是根据就是那个 Clubhouse 啊，因为自从 Clubhouse 面世之后呢，语音的社交也被越来越多人接受，甚至人数还在成长当中。所以已经在世的社交平台如 Twitter 或者是面子书呢，他们其实都在语音社交上有了行动。应该是上两个星期吧，我就是有分享到关于 Twitter 和 Clubhouse 之间的收购的谈判，各位可以去听听那一集。而面子书呢，在这个星期他们也公布了几个和语音社交有关系的产品，就是他们要在面子书里面呢，他们就要开发一些的工具，然后就把面子书呢也开发可以变成来用语音来社交。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面子书可以发图片，可以发影片，可能之后呢我们就是可以看到只是全语音的那一种哦。所以面子书在这个星期他公布的几个语音的产品呢，它有哪一些呢？第一个就是手机版的 Sound Audio， 也就是面子书呢它会推出一些可以剪辑音档的工具。面子书它有说到几个功能，就是如语音转文字的功能，语音变形，就是说像一些男生可能男生变女生的声音，或者是男生变成不同的声音啊，一个男生变老人啊，或者是男生就变成一个怪物的那种声音啊，这语音变形呢它也是一样会推出。然后呢它也有各种的音效消除杂音的功能，以及可以用面子书原有的音乐库里面的音乐呢变成背景的音乐。就是说这些基本上就是 Sound Studio 呢，就是让这个语音的剪辑，就是音档的剪辑呢，或者是你要加一些特效或者一些功能呢，它就是说面子书它之后就会推出这样的一些功能啊。目前面子书没有说这些工具呢是否已经发布，还是处于开发的阶段，所以说它几时会做好有这样的一个工具呢，我们还不知道啦。第二个呢就是 Soundbite， 是另外一个用来创造短音档的工具，就是有点像 Instagram 的 Story 一样。如果我们看 Instagram 的 Story 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那边可以发布照片或者是一些的短视频，而这个 Soundbite 呢可能就是一种短音档的一些发布，就是只有语音没有画面的那一种。这个使用方式就是可以用来记录当下的一些语音，就是如一些的可能笑话，或者是一些你有想到的一些的可能一些主意，一些的 idea， 或者是你要可能在里面讲一些的诗句呢，都可以用这个 soundbite 来发布并且发送到社交网站。这个功能呢目前就是还在测试的阶段，测试阶段呢已经有开发给几位的内容创作者来帮忙测试，而且面子书他也是说会在几个月之后呢他就会发布。第三个产品呢，与其说是产品，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贴近算说是一个新的功能，而且是我个人就是会蛮有兴趣也蛮兴奋的。我也期待就是面子书要如何呈现这个功能哦，它就是要让播客可以入驻到面子书里面。面子书说它会和 Spotify 合作，就是把播客和音乐带进到面子书，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直接在面子书就可以听到播客，不必打开别的 app 来听。如果各位有跟随我的那个面子书的社交网站，我每次都要放一个连结在那边，但是这个连结每次一按，如果你按的是 Spotify 的连结的话呢，你可能你用手机按，你可能就需要打开那个 Spotify 的 app， 就是说它面子书会把你连接到要用 Spotify 来听。如果你按的是那个 Anchor 的连结呢，它可能就是要打开一个网页你才能够收听到我的播客。基本上就是说在面子书里面就是没有直接要播放我的播客，但是如果这一个功能能够成立的话，就是说它之后会推出的话呢，各位呢就可以直接在面子书就可以听到我的播客了，你也不用说打开网页或者是打开另外一个 app 就可以直接听到我的播客了。而且面子书呢它也会推出可以寻找播客的分类，就是说像我们现在我们可以找群组，就是那个 group， 或者是找照片或者是找影片嘛，所以说它会推出另外一个就是寻找播客的这个分类，就是让用户呢可以更容易找到播客的内容。所以这个功能如果真的有的话，我觉得对我来讲算是一个好处，我也蛮期待这个功能的。 第四个产品呢，就是有点类似 Clubhouse， 就是群组的语音 Live Audio Rooms。 我们都知道面子书他们可以建立群组，并只有指定的人呢，他们可以进入到群组当中。像我们的每次的那个 group 呢，如果说像你要进那个 group， 可能你就要申请你才能够进那个群组里面。现在面子书他就说在群组里面也可以用语音交流，就是说在群组里面呢，可以发起各种的题目来进行讨论。过往我们可能都是写一些文字，或者是发一些照片，或者是一些的影片来讨论。这一次呢，我们可以用就是语音来讨论的，这会大大提升就是群组的互动性。当然这个功能呢，它也不是说现在就有，它要等几个月之后它才会开始发布。第五个功能呢，就是打赏的功能呢，就是说面子书呢，就是 allow monetization。 面子书说要让内容创作者能够长远的投入创作呢，打赏的功能是不能够少的。就是打赏的方式呢，和目前打赏影片的方式一样。如果各位有打赏过一些影片的话呢，你们各位可能都知道说，你们是好像就捐给他一些星星嘛，就是送创作者星星。当然这个星星呢是有价值的。所以同样的来到这一个语音的话呢，可能如果说你收听到一些很好的信息的内容，它有创造一些价值的话，你可以选择就是打赏这个创作者，也一样是用星星的方式。面子说就是有几种的打赏方式，就说星星是其中一种，而另外一种呢，就是用订阅性的那种打赏功能，就是用那个 subscription。这种 subscription 就是订阅式的呢，据我所知啦，虽然说他并没有仔细的来讲关于这个订阅式，据我所知的就是说你可能一个月就是固定的就是会打赏这个创作者，就是以订阅的方式来支持这个创作者啦。以上的几个功能对于我来说啦，我是蛮期待的，毕竟我第一次认真并且坚持到现在还在创作的就是语音的内容。我每次有新的内容的时候呢，我也会在面子书就是发文，不过要听到内容我也真的就是只能要求各位就是点击那个连接呢去到别的平台来听。所以说这个举动可能会有一点降低各位要听我节目的意愿吧，我觉得啦。因为就像我刚才说，如果说你点击的是 Spotify 的话呢，你需要有开到 Spotify 的 app， 可是有时候并不见得每一个人的手机呢它都有 Spotify 的 app， 所以说他们看到哎这个点击进去不能够听，他们可能大概也就放弃了，他们就直接就放弃了。但是如果可以在面子书直接收听的话，多少也提高了想听的意愿吧。当然如果能够再接受到一些直接的打赏的话呢，当然对我就更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面子书它有推出的新的功能。然后呢，我根据 The Verge 呢，它其实也是有报道这个事项，而且呢 The Verge 的编辑也是有和面子书的 CEO 就是那个 Mark Zuckerberg 呢，就是在播客上进行一些的对谈。然后 Mark Zuckerberg 呢，他也是一样有对于这些图像啦、影像啦、语音的发展呢，他就讲了一些的看法。以下呢就是对于他们对谈之间，就是 The Verge 的编辑和面子书的 CEO 马克呢，他对于之间的一些对谈的几个重点啊。第一个呢，就是与大生意相比呢，面子书其实更在小生意上更愿意投资。面子书的影片其实之所以成功，能吸引很多的生意来投放广告呢，很多都是来自于小创作者的贡献。小创作者其实他就包括了一些的素人，或者是只是一些很普通的面子书的用户。反而专门做影片的那些出版商呢，他们吸引到的广告收入相对较少。这也代表即使普通人或者只是一些的路人，他们所上载的影片呢，他们的收视率反而比较多人看。这就让面子书的演算法就会推广更多路人的上载的影片。这也造成就是商家呢，他们在投放广告的时候呢，他们就会选择那些小创作者。所以如果同样的概念套用在语音社交上呢，应该也是有同样的效果。面子书的CEO 马克他也是有说明，创意经济或者是创作经济呢，可以让个体独立发展，这也让创作不再只局限要依赖就是传统的机构。就比方说如果你要表现一些才艺，你一定要上电视，这个是过往了，你一定要去电台或者要上节目你才能够表演。现在你只要有一些简单的器材，就比方说手机呢，你就可以发挥你的创作，同时也有可能就可以得到一些额外的收入。这也就造就了很多创意的发生，同时呢它也造就了更多的机会。所以现在多了用语音来创作内容， 所能够创作的种类，就是创作的内容的种类呢，其实就更多了。第二个重点呢，其实就刚刚我们有提到的创作和创意的展现呢，不再局限于传统机构，而是更在于个体。这多少也是有引来了一些对面子书负面的看法。不过马克说，即使这些负面的看法存在，在依靠面子书成功的故事呢，还是让这些负面的看法不攻自破。马克也说，一个个体可以自由的创意或者是一些的创作，这也代表了个体可以被授权更多的事情，他们可以自由的发挥，可以分享，可以活出他们想要的一些的生活，这也让更多的模式和更多样化产生。对于这个观点呢，我个人赞同一半吧。我同意个体可以自由发展，可以发挥创意是好的，因为这种做法呢，确实就是让一些有想法有天赋的呢，他们就有机会的表现他们自己，这也让更多的创意就发生了。同时呢，这也让就很多有趣的事情同样也是发生了。然而不同意的事情呢，其实有时候太过于自由了，没有被监视好，就是说没有被管理好的话呢，可能也是不好的。因为不是每一个个体的想法其实都一样，而且自由也有可能就是让犯法或者是不好的事情呢更加猖狂，就如网络霸凌等等。如果以我们现在这个来讨论的语音社交来讲，要如何避免以声音来进行到网络霸凌和散播谣言或者是一些的什么教唆，都是一个需要探讨的课题。所以这个呢，它也带到了第三个重点，就是面子书要如何管制这样的一个情况。目前呢，他们就是还在计划当中了。面子书在图片和影像的管制处理应该有一些丰富的经验了，可是在语音管制的方面呢，马克说他们目前也是在学习当中。我其实也是可以想象得到，就是语音管制的一些的难处，因为语音所要表达的意思也很可能因为表达的情绪或是字句的排列呢，他们所带出来的意思也是有所不同。更不用说现在的世界的言语这么多，就像当当马来西亚嘛，我们就有华人，就有印度，有马来文，然后如果还没有包括一些的方言，如果到别的国家，就像泰文日文，这些如果要拿来审核的话呢，确实需要就是要很多的人手，就是要去进行审核，加上如果考虑还要强硬执行审核这个方面呢，是否会扼杀了创意，这中间的取舍呢也是需要考量的。接下来马克也有讨论到面子书收到的打赏的抽成，他就以一个写作网站 Substack 来举例， Substack 是 S-U-B-S-T-A-C-K， 他就以这个来举例。他说 Substack 的抽成呢高达 18%， 虽然对于低收入的人他们不会觉得这个 18% 很多，不过对于在 Substack 有很高收入的作家呢， 18% 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数额。对此马克虽然说没有正式的表明有多少 8% 的抽成啊，这边指的是说面子书，不过他说面子书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不抽成。 OK， 原文我是看到他写不抽成啊，不过我不确定这个是不是真的没有抽成，因为 我对于面子书的印象，尤其是在影片上面呢，我是印象中他应该是有抽成。不过不管怎么说，面子书应该就是要表示他们的抽成很低吧，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让创作者有更多的经济能够继续的创作。他也表示要让创意更加的蓬勃发展，无论在平台上呢，或者是社群建造，甚至到经济上呢，都要应该要给予资助。对于这样的理念呢，我是有看到面子书的一些好意啦，就是说对于刚刚我们马克他里面的一些的内容，我整理出来也分享给大家听的。我觉得面子书可能他也是有他的好意，我也希望面子书在语音社交上呢可以有更多的发展，因为我希望之后呢，我的播客可以顺利的在面子书上播出。不否认创意经济确实让很多普通人可以借借在平台的发挥创意而有了可观的一些的收入，不过在自由的名义下呢，管制还是要有的，否则就会有人打着自由的名义在进行各种的破坏。不论是图像影片还是语音，如果没有被管制好的话呢，都是可能会有对个人、社群、社会甚至国家造成了一些的伤害。以上呢就是整个面子书他们对于语音上面的一些的发展，还有面子书的 CEO 马克呢他对于这些发展的一些的看法啦。所以希望各位就是会喜欢这一集的分享，如果你喜欢的话呢，好不好就分享我的播客让更多的人知道啦。 也可以到我的社群网站，就是到我的面子书 Twitter 或者是 Instagram 呢来 follow 我，各位只需要搜寻 Kilun 伦家都可以找到我啦。我在 Medium 呢也是一样有发我的一些的文章，就是其实像我今天讲的这个播客呢，我可能也会以文字的方式发到 Medium 的平台啦。如果各位喜欢读文章或者是文字的话呢，各位也可以在 Medium 上面一样用 Kilun 伦家就可以找到我啦。你现在收听的是文科生，我们下一集再见。